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嘿、hey ，
有没有看奥运啊？
有啊。
有没有看跆拳啊？
啊，我觉得跆拳其实蛮难看的。
它的本质就是一个不怎么好看的，是吧？
对。啊，不过
这一届特别不好看。
哦，我对啊，我在等着戴霞玲回来，怎么跟我们纳税人报告？因为这次奥运为了准备这次达到他的那个奖牌目标，应该花了我们很多纳税人的钱的。
结果呢？
只有一银一铜，
对啊，
跟戴霞玲当年
讲，就你一点都不满意，对不对？
我老实说，我会怀疑这种砸钱来拼奥运的这种政策的，
嗯，
啊，这个不符合我小政府的那个一厢心。
假如是你要推广一个，不管是全民体育，或者是奥运，这争取奥运的奖牌，你会怎么做呢？
基本上我反对把体育跟我们的爱台湾国族精神绑在一起，推体育就推体育，而不是为了拼奖牌啊。不过我想说，这个哪一次你找一个比我更厉害的专家来谈这个题目。
好，那你今天要谈什么厉害的
啊？我今天没有要评论时事啊，因为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如果有时候我觉得现在的时事都让我们叹气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好吧，那我请大家来读一下文学作品啊。然后我今天要谈的是一个我知道我们台湾在六七十年代之交，六十年代左右曾经出过一个台湾小说，曾经出过一个黄金时代啊 ，Golden Time 啊。那个时代呢，是那时候小说家是自己办刊物，发表在那种没有这个稿费的刊物上，可是那时候台湾出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小说啊。然后我要今天要讲这篇呢，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它在文化界知名度很高啊，可是呢在一般读者知名度并没有那么高，因为它是那时候那几年出的这几篇非常优秀的短篇之其中呢，极少数没有被拍成电影的
啊，
所以我觉得说，哎，他明明是一个那么好的一篇，也读起来那么有趣啊，而且我至少
而且拍成电影应该也蛮有情节感的，对不对？
对，而且我会觉得这是因为当年有很多非常有名的短篇小说，其实过了二十几年看的时候，就会觉得看起来没那么好看的，可是这篇是少数，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好看的一篇。
过了一段时间会感觉不好看的小说有哪一些？
我举个例来说哈，因为我非常喜欢举这个例子，就是白先勇的《金大班的最后一页》。我会觉得白先勇《金大班的最后一页》到了那个结尾啊，除了他那个女主角跪在那个男生的旁边啊，我心里就是想说你有完没完？白先勇是把所有的女人都当作跟他一样性向的人来说，看到年轻的肉体都会感动的不得了，是不是？而且我觉得白先勇小笔下这样子的女人未免太多太重复了啊，所以我说那是一个像让我看起来我觉得反复看不下去的小说
啊。好，所以虽然它是一部大名著是吧，也有歌也有电影，
还有舞台剧，而且我也看了那个刘晓庆的舞台剧的版本啊。然后而且舞台剧看了版本的时候，我就到了结尾简直要吐的时候呢，我后来想说不能怪刘晓庆，是小说本身的问题啊。好，大吹。
但是你觉得你被低估你觉得过去这几十年前或几十年来被低估的那个黄金时代的小说，你今天要谈的是一篇是吧？
我今天只谈一篇啊，我是觉得说我会觉得它是陈映真最好的一篇，可是我觉得好像很多人讲陈映真最好的一篇的时候并不是讲这一篇，
是
所以我想要现在我答案揭晓了，我今天要讲的是唐倩的喜剧
啊。
大春，我也问一下你的看法，你觉得陈映真最好一篇是哪一篇？
陈映真最好一篇
哎，
第一件差事和唐倩的喜剧都非常好
哦，所以你是投了两篇，
对，我这两篇我没有办法决定哪一篇比较好，因为第一件差事有非常强烈的语言风格，而且他也把一种比较在抽象思考上面可以呈现的这种闭锁的困境，给用这个一个年轻人哈，他这个背景给写出来，而且还是小镇的背景，我强调的是这种城乡之间小镇的背景。第二个，我觉得唐倩喜剧呢，它了不起的地方是，它处理了以一种很看似轻盈，但是又看似讽虐的手段，处理了当时台湾的思想问题，而且还不只是学界的思想问题，还包括了文化圈或者是小文青或者是一般社会人士这种思想高度上的转变问题
哦。 对，大厨你讲到这个重点啊，因为唐谦的喜剧是一个关于文化界讽刺文化界现象的小说啊，而且我会说呢，这篇小说特别耐看的感觉啊，我想跟我的工作经历有关啊，因为我这个十几年来我的从事行业是出版啊，所以跟文化也有一点意思啊。其实我当年看的时候，我并没有说觉得说哇，这是最好看的一篇哈、啊。可是我是从事出版工作这样十几年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遇到的人，很多人常常让我想到唐倩啊，而且呢，让我就后来在看唐倩的喜剧的时候，我会想说天哪，这个小说可以有各式各样的续集。嘿，因为我就会想说，如果一个现在人要重写这个唐倩的喜剧的话，他可以唐倩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还可以跟着时事，每年都可以跟着文化界的现象，还可以都写好几篇。好、后来我后来才听到季季跟我讲，果然好已经有两篇唐倩的喜剧的续集，我记得有一篇的作者是郁天聪啊、另外一篇对不起忘了。好，不过我要说呢，不过我今天要从唐倩的喜剧呢，我要来说他受契诃夫的影响。所以我要把这篇小说跟契诃夫的两篇经典小说啊、这个一起谈啊、因为我从前曾经在这个节目呢，我曾经大大的称赞哈金呢，是说哈金拿一个契诃夫最有名的小说啊、吻啊、kiss 哈、吻哈、他因为那是一个所有的经典小说选都会选的小说，所以是每个人都读过的啊。
是
那哈金呢胆子很大，他竟然重写了吻。啊，就是把吻的故事啊，吻的这个整个剧情框架搬到中国去啊、而且他厉害一点是他重写吻那篇呢，他不是写一遍而已，他是写了两遍。就是说哈金在他的短篇集里面有两篇小说，我们一看就知道，哎，这是契诃夫的吻的重写。可是竟然他写出了两篇是很不一样的小说，很不一样的背景啊，一个是60年代的中国，一个是80年代的中国啊。
是。
那一篇叫做《空恋》啊，是关于这个在空中打电报如何，然后打电报竟然有一个跟吻很类似的一个艳遇，然后另外一篇是讲看电影里面有一个艳遇，都是来用吻这篇的剧情来讽刺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的这个现状啊。那今天呢，我这个跟那次的这个主题类似的，也是写重写啊，陈映真如何重写契诃夫啊。
是。
然后我说哈金是用两篇来重写契诃夫的一篇，这次我是要讲陈映真如何用一篇来重写
契诃夫的两篇
啊。对啊，所以呢，现在我要讲这个陈映真的这个一篇啊，这一篇是唐倩的喜剧啊，我心目中这是这个大春心目中陈映真最好的两篇小说之一，然后这是我心目中陈映真最好的一篇小说啊，然后非常耐读的一篇小说。那他重写的契诃夫哪两篇呢啊？其中有一篇叫做有台湾，我看到有两种翻译这个译名的方式，有一种译法译成可爱的女人
啊、
有一种译法译成宝贝儿啊、然后呢另外一篇叫做跳来跳去的女人，好像译法就是译成跳来跳去的女人啊。那我看的是英文版，所以有一篇的英文译名是叫 Darling 啊，宝贝的女人啊，跳来跳去的女人，英文用的这个名字是 Grasshopper， 好像是蟋蟀啊。好，我先讲契诃夫的这一篇小说啊，这个的我从这个可爱的女人开始讲啊。可爱的女人呢，她的这个故事呢，她是讲呢有一个这个女人呢，天生呢爱人的能力就非常非常好，应该是说呢，他的特质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停止爱一个人，
是
哦，而且他每次爱一个人，他不是乱爱哦，他每次爱一个人都会拿出他生命的全部，
是
都会爱，都会百分之百的爱他，非常专一，而且把爱情当作生命啊、所以呢，这个女孩子呢是这个爸爸过世之后没多久，第一个她先爱上了一个剧场经理啊、所以她第一个先嫁给剧场经理当她的太太，当她嫁给这个剧场经理帮她做这个剧场的老板娘的时候呢，马上她满嘴都是剧场经，满脑子都是跟剧场有关的生意，都很生气，大家怎么都不来看戏啊，都很生气。然后呢，都很生气，说满脑子都在想剧场，就除了剧场之外，他没有别的生命了啊。这个
我觉得他自我的他的人格整个完全弱化到没有了，
只剩下剧场啊，因为他是变成了，因为他全心全意的爱他的先生啊，所以如果是祈祷的话，当然这也是祈祷说剧场的生意能够越来越好，更越多人来看戏越好啊。然后呢，突然他先生呢有一次呢，这个出差啊，就哦，那为什么 小说名字叫做宝贝的宝贝儿会有人译成可爱的女人嘞，因为这个女人呢、啊、永远叫爱人的话就非常天真文写无邪的只爱一个人、嗯、所以呢大家都忍不住就要觉得她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女人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片名叫做可爱的女人，而且大家对她的昵称就是宝贝宝贝这样子。
嗯哼，
然后呢结的婚结第一次婚没什么呢没多久呢全心全意的他投入这个婚姻，突然有一天他先生去远的地方出差，电报通知回来就是说你先生在原地突然过世了。
对。
所以呢这位宝贝儿这位宝贝当然伤心得不得了，才过六个月在路上碰到一个人，这次遇到的人呢是一个木材厂的老板。木材厂的老板安慰他几句，然后呢这个跟他搭讪，然后跟他讲了一些体贴的话，马上呢这个女的呢心里呢就开始觉得有点渴望想要爱上这个剧场这个木材厂的主人开始在想说跟他不如一起生活会不会怎样，这个人看起来好需要照顾我应该要去照顾他。所以呢没多久就是说他先生原来那个剧场经理在一起才过世还没一年他又嫁给了这个木材厂的老板的。
是而且全心全意的就是成为木头的朋友了。
没错，马上呢他满嘴都是木材的精而且呢两个人马上呢把剧场事情都忘光光了，然后两个人整天就是在做工在负责木材生意嘛所以呢就很讽刺的有别人来问他说你们偶尔应该看看戏才对，去光顾一下剧场才对。这个太太呢还会这位宝贝呢还会很严肃的说我们现在这么忙，我们现在木材生意这么兴隆，我们忙这个忙木材都忙不停了，我们怎么有空去看剧场嘞而且他在他眼中呢看剧场那些人就是太闲了没事干了才去看剧场。
是
没多久这个木材厂的老板去出了在外面受了一点风寒又死了所以这位太太这位宝贝呢是第二次做了寡妇
是
然后呢在他还在做木材厂老板娘的时候呢他就认识一个附近一个军营的一个兽医那军营的兽医有跟他刚好有跟他聊过他自己家里的事那的确他
那是一个有家庭的
只是他跟他太太感情不好然后他的小孩是跟着太太在一起然后有跟他讲过跟他诉过一下苦不过当年呢这个宝贝呢是全心全意的在爱他的先生就是这个木材厂的老板，所以呢虽然兽医有跟他讲他的事，他马上回去学给他先生听的反应就是说来我们俩这个兽医好可怜，我们两个一起来对圣像跪下来帮他祈祷这样子可是呢当然等到这个木材厂的老板就他的第二个先生过世之后，马上就有一个孙兽医马上就谈起恋爱了这个时候他的兴趣就变成兽医在照顾的那些动物这次他没有结婚，因为这个兽医是有老婆的可是呢兽医因为毕竟是跟着军营在一起，所以没多久呢这个兽医跟军营离开了之后呢，这个太太的生命呢变成说天哪，他已经变成没有人可以爱了，所以他过了一阵子很痛苦的日子可是呢没多久突然这个太太就这样老去了突然这个兽医有一天又出现了这个兽医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太太呢当然高兴得不得了，可是这次他不是要跟兽医同居这次是兽医呢把他的儿子带来了
等于有一种托孤的感觉了
所以呢这个儿子的这个兽医跟他的太太生的小孩呢来给这位宝贝儿照顾马上这个宝贝儿的所有的母性都被刺激出来，他所有的爱都投入这个小孩身上，他的兴趣变成了小孩子的教育教养，他对小孩子从小到大有什么样的老师啦，上过什么样的课本啊，学校怎么上课啊，都熟得不得了而且好担心说他会失去这个小孩所以结尾就是遇到有一个敲门的声的时候呢，他吓醒了，想说天哪天哪，那个他妈妈要给他带走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就后来不是只是那个小孩子的爸爸来看一下小孩而已所以这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讲说一个女的爱人的能力非常好，这个是只要有人给她爱她都可以全心全意爱她，
她就死一次，她自己的自我就泯灭一次。
对，你这个说法非常对，可是呢这个故事其实会让我们思考到底什么是爱，什么叫做爱一个人因为马上我们会看到契诃夫用另外一个小说也是讲一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这个等一下
跳来跳去的女人，
跳来跳去的女人来问我们到底是女人真的比男人有能力爱吗，而且到底他们的爱是什么这样子。
稍后片刻我们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 台北 FM 98.1 98新闻台，今天 Joy 时间为我们来谈谈一篇非常值得谈，但是几乎已经几十年没人谈的陈映真的短篇《唐倩的喜剧》，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小说。
哦，我
没想到你会记得回来谈这个小说。
我很惊讶，你说是几十年没有人谈，因为我觉得我跟文化圈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还常讲说哪一个人好唐倩，哪一个人好唐倩的。
哦，是吗？
好，那我今天要说呢，因为我要说唐倩喜剧之前，我先介绍两个契诃夫的短片，因为我觉得这个陈映真，因为我认为陈映真也自己承认他受契诃夫的影响很大，所以我认为他这个唐倩喜剧应该是有意识的有重写这两篇这个契诃夫的小说的啊。所以我刚刚已经介绍了一篇叫做可爱的女人，另外一个艺名叫做宝贝宝贝儿啊。那现在我要介绍另外一个也是有唐倩的喜剧，明显的有这篇小说的影子的啊，这篇小说的中文标题叫做跳来跳去的女人。好，我不讲跳来跳去的女人对陈映真的影响的话，这篇小说其实也有它非常值得可读之处啊。我会觉得这篇小说是我看过的啊，写女生的才子情节非常精彩的一篇。大春，你也是才子，我相信
没这回事
啊。我知道你拒绝人家称呼你是大师，现在你连才子你都拒绝人家称呼你了，也不想被人家称呼才子了啊。
肉麻兮兮的
啊，好哦，我猜大春应该也蛮遇过蛮多这种女生的哈，
是吗？
我知道的呢，常常我看到说外面或在中国有人开班授徒教女孩子说要如何嫁给这个百万富翁，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以我的经验呢，我常常遇到有很多女生有才子情节，她们不见得想要嫁给才子，可是她们常常有强烈的觉得要是才子男人才有魅力，就是好想跟才子谈恋爱的。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要开班授课如何追到才子
啊？会有这种事吗？我你看最近的新闻，好像还是有钱的比较占便宜嘛。
大春，你不觉得才子，我就不针对你讲啦，你不觉得才子很容易有这个可以怎么说呢，比较容易把到妹吗？
不觉得。
这是真的是我觉得你好假。好，我再来讲、这个。
我不觉得。
好，我再讲说有一些的确有很多文学作品。我这个才子，你有没有才子？
你不要紧张，你说错话就说错话，没有问题。
我没有说，我不觉得我说错话，我会觉得这里可以看出大春多么虚伪。好，我继续讲这个才子情节啊。我这几年看过的最好的写才子情节的小说，就是李维京的《我是许亮亮》。
嗯哼，
然后呢，国外也有人也有一些经典小说是写女人的才子情节的啊，有一个乔治·艾略特。最有名的长篇小说好像还没有中译本，可是有 BBC 的剧集在台湾有上映过，叫 Middlemarch 啊，有一个女孩子爱上一个教授啊，那她觉得这个教授是最有知识的人啊，所以呢她就很渴望嫁给他，嫁给他之后才发现大失所望，跟这个才子生活其实是很无聊的。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讲才子情节的小说，就是才子跟他谈恋爱的时候也许还很有趣啊，才子可以当你的老师，可以从才子身上读到很多，受到很多知识上的刺激，可是一起生活的话那是另一回事啊。那李维京的那个《我是许亮亮》写的是才子总是比较舌灿莲花嘛，所以一开始热恋的话也许很有趣，可是才子也比较容易对女人生厌。大春现在露出了非常不耐烦非常不安的表情。
因为我觉得你对于所谓你声称的才子哈，没有一个稍微明确一点的想法，你就是运用一般人可能很笼统的一个看法了。比如说你说哎，曹植是不是才子呢？李白是不是才子呢？我刚刚你在讲的时候，我脑子里面想的都是这些人，可是这些人也比如说苏东坡是不是才子，一辈子没有把几个妹啊，也没有几个妹对他示好，所以这个不得不去思考说你在怎么什么样的定义之下
这个
去认定。
哦，大春，你提出了一个太好的问题了。
没有，
因为
我提出一个太真实的问题。
没有，因为这个其实这个是我想过很多的啊。因为呢，我认为中文，因为中华文化的一些特殊传统，所以中文有几个词是怎么译都没有办法译成英文的，其中有一个叫才子。才子是一个没有英语、没有法文、没有俄文、没有德文对应语的一个词啊，因为才子，所以我说下次我们再来讲中国文化的才子情节。 而且我而且可以让我们讨论很多事情。为什么在舞台剧上，为什么在中国的京剧啊、昆曲上，才子一定要娘娘腔？
嗯，所以你认为才子是娘娘腔，才子又是会把到妹。然后没有把到妹的很在那边很懊恼的人呢，还被称为才子，觉得自己被讽刺，露出了不悦的表情的时候，你还说他是假，这个不是，
没有
才
子
太欺负人了。
这个我们可能离题的，要去讲一下中华文化的才子情节。中华文化才子情节有几个特殊，才子不必很帅，例如说温庭筠可以长得很丑，可是他还是大才子，而且大才子呢也可以写到情诗，写到情诗的话还可以把到很多佳人。温庭筠的晚唐的这个很多这些情诗基本上就是才子情节，对不对？
晚唐蟑螂都能把到妹的。
哦，然后呢，才子可以无情，可是才子一定可以得到女人很大的爱情，很多的爱情。这个中国的这个戏曲上，这是湖南城是才子情节最严重的中国男性。
嗯，
才子可以到处留情。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中国男性的才子情节，可是我说女人也有才子情节，因为有些女生真的她就一定要跟才子在一起不可，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契诃夫这个跳来跳去的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就要讲的一个是契诃夫如何写才子情节啊。我要讲说，不是说我刚刚不是说中华文化才有才子情节呢？我说不是，如果是女性对才子有那个情节的话，倒是很多文化都有。这里才子我做一个定义，就是说有文艺才能的，文化艺术才能的，因为比较之上科学家比较不算，医生不算，然后呢跟他相处，跟他谈吐，觉得他的说话比较有趣的，因为其实的确才子在中文的定义里面不是有诗才而已，他最好琴棋书画都要会，而且呢才子还有一个特质是他生活要有情趣，这是中国对才子的一个定义。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个俄罗斯的小说了。俄罗斯的小说呢里面当然他没有出现才子这样的字眼，他只是讲文艺名流而已，文化界文艺界名流，这里面有演员，有这个歌唱家，有这个作曲家，有钢琴家，有画家，然后呢他来介绍一个有才子情节的女性。好，这个跳来跳去的女人呢，她讲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女孩子呢，在她爸爸呢，这个病重的时候呢，被一个医生这个治疗，然后这个医生啊，花了好多心思，不眠不休的照料她爸爸。她爸虽然过世了，可是这个医生因为在那个时候显现的体贴，还有那个无私的精神，感动了这个女孩子，所以这个女孩子嫁给了这位医生。这个是开头。开头呢，这个是，可是呢，问题是这个女孩子呢，是一个非常喜欢跟文艺界的名流在一起的人，所以呢，等到她婚礼的时候，要跟大家解释为什么她嫁给一个这么平凡的医生的时候呢，她就觉得有点不安了，因为她认为说，跟这些她的这些文化界的朋友在一起，这个医生好平庸，好平凡，所以呢，她觉得，不知道怎么解释啊。那再来呢，所以我们看到他对这个契诃夫对才子情节的一个的女性的第一个描述啊。第一，他喜欢的是才子的那个他们的那个某一种的才气啊，对，因为他里面没有讲才气的，他讲的就是说他有 something 啊，有某种东西啊，可是他知道他的先生没有，所以他一直很努力要找他先生到底有没有那个东西，有没有那个东西。所以他对才子情节有第一个，契诃夫对才子情节有第一个，他到底是喜欢是那个男人本身，还是男人身上的那个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啊？如果在中文来说，我们就说那叫才情。那第二，有才子情节的人呢，是想喜欢那个人呢，还是享受那个氛围？那个氛围就是一天到晚在讨论文化、艺术啊、绘画的那个氛围。
你是说这个女的还是说这个男的？
这个女的，因为这个主角是一个女的。
对，她不见得是喜欢讨论，不见得是对这个讨论的内容有认识有好奇，她只是喜欢那个气氛。
她喜欢那个气氛，因为那就是她要过的生活。而且呢，这个她后来会对她的先生失去兴趣，失去爱，讲清楚也是她先生完全没有办法参与这个氛围，艺术氛围的这种场合啊。那再来呢，她有契诃夫也是一开始就交代的啊。那些为什么她喜欢跟艺术家在一起呢？因为这个女孩子呢，她也样样精通，样样松啊，她也会歌唱，她也会弹钢琴。他可能也会写文章，他也会可能也喜欢演一些戏啊，他可以做一些，而且这些已经有知名度这些艺术家在他一起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都一副好像可以指点他一二， 可以指点他画画，可以指点他唱歌，而且都会跟他讲说啊，你可以再努力一点哦，你将来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所以呢，我们又看到女人的才子情结的一个身上的一个另外一个特质，也许她要的不是一个先生，不只是一个伴侣，她要的是一个老师，
一个导师，
一个导师，一个 mentor、
mentor。
好，所以我说，哎，他这开头的时候已经讲了一些女人的才子情结的几个特质了。
嗯，
啊，她喜欢的不是人本身。是那个人身上的那个才气，那种会发光的东西啊、哦，他喜欢的是那个氛围，他这个或者说跟这个人在一起可以带给他的那个氛围，
嗯，
啊、哦，他可以出入跟文化，
就是喜欢被指导啊，
喜欢被指导，希望被一个有一个来指点他的，因为他认为他自己可能也是一个艺术家，只是还没有这个变成一个家而已哈、哦，然后他希望有一个这个导师在一起啊、哦，然后呢，
这样的女人。会制造一种恋爱的气氛，或者说会制造一种爱人的感受，对不对？
他也有爱人，可是啊，这个是契诃夫这篇小说跟另外一篇不一样一点。这个女人有一个才能，为什么她总是可以跟这个文艺这些文艺名流在一起的？因为她最大才能其实不是画画啦，不是唱歌，她最大才能就是跟这些人只要一见面就可以让对方喜欢上她，这是她最大的才能，跟文艺名流相处的才能。
好、哦，就是如何去对付这些文人是吧、嗯、或者是才子
是
吧，如果说一个文人跟才子足够聪明，不是一眼就看得出来了吗？对不对？
没有错。
那为什么这些人看不出来呢？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
我爱的是酒吧，
你是酒吧张大春跑新闻，这时间就是来为我们介绍陈映真的短片《唐倩的喜剧》。这个故事我们还没讲哦，但我们只剩下一段时间，你跳来跳去的女人稍微快一点。
好，跳来跳去的女人呢，就是有讲说有一个非常渴望这个文化氛围，而且也自己也有一点文艺才能，所以呢，对她来说呢，要喜欢一个才子，我说一个艺术家名流呢，是她可以要那个氛围，或者说她可以要一个导师，可以得到一个导师、嗯、啊。可是呢，不幸，因为她一开始说有因为先爱上一个医生，那爱上那个医生是因为这个医生曾经无私的这个治疗过她的父亲，虽然她父亲死了，可是她嫁给这个医生、啊、
是。
然后呢，再来呢是这个故事呢是讲说他后来呢当然觉得医生很无聊之后呢就跟一个艺术家有了外遇啊、嗯、可是呢才子通常呢大春说不能要讲不要讲我这个现实的，可是我就讲文学作品里面有一些很多才子，不止契诃夫这位才子，总是因为他的创作欲比较强的话，有时候也会反映在他的性欲上。
嗯，
就是说他比较想要求新啊，他比较这个有冒险精神，所以呢，有冒险精神的人通常也比较喜新厌旧，所以他对这个女的开始厌倦之后呢，女的又开始想说，哦，我要回到我先生身边，哦，回到先生身边之后，先生呢其实意识到说他外遇了，可是先生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所以只是变得说在他们饭桌上会找另外一个人一起吃饭，免得不用跟他太太讲话，因为他不想听到太太撒谎啊。然后呢，所以又先生又厌倦了，又是因为这个婚姻的品质变更差之后呢，他又回去要去找艺术家的时候，发现艺术家已经有新的女人了，
嗯
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女人呢又觉得不公平，所以要跟这个艺术家讲说，等一下，你为什么如何需要我啊？你如何需要我呢？因为你也许你没有我的话，你的创作水准就会下降。因为他开始我们就发现，才子情结的女人又有另外一个幻想，她可以做才子的缪斯。
嗯，她不只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启蒙者。
嗯，就是我说、这个、
他的灵感
啊，就是喜欢才子的人。我说这个女人的各个面相，契诃夫这篇都写了哈、啊。
嗯，
然后呢，当然结尾是他的先生呢得了白喉，因为他去治疗病人的时候呢，自己被感染，所以呢，这个先生呢又在垂死挣扎的时候呢，这个太太呢发现呢，他又把当年呢爱他这个爱他先生的那个爱全部回来了，因为他发现他先生的那个伟大的那个东西的那个伟大的东西就是为病人无私的奉献，所以结束的时候是这个先生过世的，然后这个太太呢又爱这个先生爱得不得了啊。我们看这个小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你感觉他是一个有结束的故事，事实上他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发现这个结尾只是回到开头而已。把他当年的这个他爱他，因为他先生救助他爸爸而的有了那个爱。
我以为你会提到这篇小说最要紧的一点，就是在近代或者是现代小说以后，
嗯，
这个人物主要人物获得 最重要的这个一个区别啊，跟传统小说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有 epiphany 啊，就是有一种顿悟，就是他的个性或者是他的心理或者说他的心理认知啊，认知在小说的最后会获得一种启蒙而得以改变。但是这个没有
、这个、女主角
我认为这个契诃夫在这部小说里面特意反了，没有让他做任何改变。
对，所以这是一个其实回到开头的小说，所以这个小说是完全你可以想到有各种续集的啊。其实我在看完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哇，这个跳来跳去的女人，这故事如果完没有完的话，她会怎么样？老实说，我就开始在想这个她会怎么样的时候，我想到那个故事，就是陈映真的《唐倩的喜剧》。
嗯哼。谈谈唐倩的喜剧，赶快介绍一下。
所以我们赶快来讲唐倩的喜剧的啊。我说唐倩喜剧呢，你如果看过的话，你就会发现它有各式各样的续集的可能。唐倩呢是一个自己有写小说的一个女作家啊。然后呢，她的第一个在这个小说里面呢，她也跟这个宝贝儿，就是跟那可爱的女人一样，她从高中开始就一定要爱一个人。一开始是爱这个公民老师，后来有大学的时候爱一个诗人。可是呢，遇到这个小说开头这个胖子老莫的时候，她就觉得胖子老莫是最棒的，因为这个胖子老莫啊，会的是当年台湾最流行的存在主义，所以呢，他也开始模仿这个胖子老莫所讲的那些，开始卖弄那些这个存在主义的术语，而且会把那些存在主义那种语言写进他自己的小说里面。什么样的语言呢？例如说，他会开始提沙特，沙特认为人除了自己的世界是没有别的世界存在的，这世界上没有审判者，唯有人他自己的存在。而且他跟胖子老莫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没有办法懂存在主义的语言的那些人。好无聊、
嗯、就跟那个可爱的女人里面不懂这个剧场的人，当时这个可爱的女人也认为她很无聊。
而且呢，这个又是这个是契诃这个是陈映真的发明。因为我们要知道哈，当你重写另外一本很有名的小说的时候啊，因为你有一些框架是来自那个小说的，所以呢，你这个小说成不成功一定是你自己有没有发明，有没有求，有没有标新立异，有没有创造出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啊？这个唐倩呢，除了说她爱上哪一个男人哦、啊，就会开始语言啊，讲话语言、写作语言会跟那些一样呢，还有一个她会模仿跟她在一起的男人的一些姿势，比如说抽烟的姿势啊，这个翘二郎腿的姿势啊，啊，可是呢，她跟胖子老莫怎么分手的嘞？因为他这个跟这个胖子老莫啊，这个怀孕的生小孩，然后胖子老莫要他去这个拿掉小孩的时候呢，哦，他跟这个唐倩就跟胖子老莫这个没有办法再相处下去的，所以呢，这个小说里面第二个男人出现了，第二个男人呢是一个满嘴自由主义、实证主义的，这个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啊、所以呢，在这个第二个男人身上呢，这个罗大头身上呢，陈映真充分的利用罗大头来展开。我看这个小说感觉，我觉得陈映真一定是很不喜欢殷海光。
嗯，我觉得你有时候跳得太快啊，尤其是后来到最后变成对人的这判断，我觉得不一定啊。尤其是包括在当时60年代的这些个比较说形象人物啊，陈映真不会那么浅了、啊。
陈映真并没有直接用罗大头来写殷海光，没有这个小说，至少男我听过说，哎，唐倩是影射谁？
所以你就不要提殷海光了，因为没有
哦，没有。可是至少他是用来抨击殷海光当年提倡的实证主义、自由主义嘛，哈。好，那等到他跟这个罗大头在一起的时候呢，唐倩马上又变成了这个自由主义、实证主义的先锋啊。然后呢？这个男的呢，这个罗大头呢，那时候也是当时图书界的领袖。因为这个小说要写的说，存在主义来的时候，哇，整个图书界大家不是没有读存在主义的话、没有满嘴存在主义的话，你就落伍了。等到实证主义来的时候，大家马上存在主义大家要忘光光了啊。那这个唐倩呢，只是因为他总是在浪头上，因为他总是有办法跟这个读书界的领袖、知识界的领袖在一起，而且呢，他如果跟谁在一起，他的语言、他的小说、他的知识就会跟这个男的一样啊。那所以呢，等到呢。他跟罗大奇呢又在一起一阵子之后呢，罗大奇呢又从他的人生消失了啊。罗大奇是跟他分手了啊，跟他吵架了。下一次呢，第三个出现男人是一个留美归国的工程师啊。唐倩又变成说，哇，跟这个男的一样，因为这个男的没有思想，可是这个男的非常崇拜美国啊。所以唐倩就变得说，哎，非常崇拜美国啊。所以这个结尾就是唐倩，结尾是唐倩这个嫁到
最后一个应该是。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和技术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成为一个新的潮流，而唐倩也不一样。汤全国。